上回书说到赵云大战长坂坡，寻找糜夫人跟小公子阿斗，糜夫人为了公子自己投井身亡，临死之前就把公子阿斗托付给常山赵云，赵云怀揣幼主要闯出重围，把公子阿斗交给皇叔刘备，赵云身负重任呐、没想到碰见河北名将金枪张合，要是凭本事赵云是不怕张合，可是现在赵云不能把全身的能力全使出来，杀着杀着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往前就跑，他在前边跑，张合在后边指挥兵将追，赵云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这时候他注意前边还要注意旁边敌人是否暗放冷箭，他两只耳朵还得听着后边到底张合离自己多远了。赵云催马跑着跑着他就注意身背后了，没想到前边有一个大土坑，赵云扑通一声连人带马就掉进土坑之内，差点没打马上栽下来。这时候张合也追到土坑旁边了，他手举金枪往下就刺，赵云急坏了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赵云这时候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，而是怀中的公子阿斗啊。他不由自主的用左手一托这护心宝镜，哇的一声，这孩子哭了。赵云心说：“待我谢天谢地，小主人平安无事。”因为四外喊杀连天，所以阿斗的哭声只有赵云一个人听见了。张合的枪已然扎下来了，赵云心中一急，也就在张合的枪扎下来的同时，也正是小孩阿斗哭的同时，赵云胯下的这匹白龙马听见阿斗哭了，这马害怕了，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哪儿的孩子呀？这马一惊，赵云借这机会狠狠的就在这白龙马的三叉骨上啪狠命的抽了一枪杆，双腿一用力，一磕这飞虎颤，白龙马一惊又挨了一枪，一声长鸣腾空而起，从土坑里跳出来了。张合的金枪没扎着赵云，张合反而吓了一跳，这匹马啪啪往后摆了两步，曹操的兵将吓得纷纷后退。赵云借这个机会紧了紧盼甲丝绦，定了定神，辨明了方向，往东方是催马就跑。刚跑出没多远去，就听见身背后有人高声喊嚷：“赵云小走！”赵云一惊，回头一看，来了两员大将，前边也有人高声喊嚷：“哪里走？”赵云再往前边一看，也是两员大将挡住自己的去路。这四个人原来也是袁绍军中的战将，前边的是焦处张南，后边的是马延张乙。他们认识赵云呐、赵云气坏了，好，一块儿来瞧我的吧，别瞧我赵云赵子龙怀揣公子，也不怕你们一齐下手。这哥四个可知道赵云的本事，此时四个人心气相同，咱们给赵云来个好汉双拳难敌四手，恶虎不敌群狼，咱们旗下火龙关吧。四个人往上一拥，曹营的兵将一层一层往上围，一层一层往上裹，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，就把赵云团团围住了。赵云掌中亮银枪，力斩四将是毫无惧色。他一看曹兵拥上来了，把大枪交给左手，右手擦楞楞就把曹操这口青钢剑拔出来了。这手大枪扎，这手宝剑是乱杀乱砍，这口青钢剑削铜剁铁如泥，锋利无比，手起处是衣甲平过，血如涌泉。赵云杀了半天，杀出一条血路，战退敌军，好不容易才闯出重围。这时候曹操正在景山顶上的云罗伞盖之下观敌料阵呢。 他怀中抱着令旗令箭，他发现赵云了，这是谁呀？一员大将在百万军中一会儿杀出一会儿杀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我手下的大将哪一个也挡不住他。曹操手捻胡须，看着赵云都看呆了。在曹操身旁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也看呆了，谁呀？正是徐庶徐元直。徐庶随着曹军跑了一天了，别人是追杀刘备，他是替刘备着急。当赵云杀进重围跟曹兵交手的时候，徐庶也看见了，心说赵云单枪匹马怎么能杀退曹兵啊，太危险了。这时候徐庶并不知道赵云怀揣幼子，他是想帮助赵云，助赵云一臂之力，可是使不上劲儿啊。所以徐庶一看曹操两只眼睛看直了，他明白曹操的心里，曹操这人有爱将之癖，他有这爱好，准是曹操爱上赵云了，心说我得说句话。丞相元直啊，丞相认识这员大将吗？我认识，好一员虎将。丞相，这个人自从跨马掌中大枪征战以来，从来没打过败仗，是有名的常胜将军，他姓字名谁？丞相，他是常山人，姓赵名云，字子龙。哎呀，可惜可叹。丞相，您为何叹息呀？元直，你看这么英勇善战的一员虎将，想不到他辅佐了大耳贼刘备，我要是能得到赵云赵子龙，霸业必成。丞相，您真想得到这员战将吗？元直啊，只怕这员战将不愿归顺老夫。丞相，您要真想要，好办呢。想当初我在新野县的时候，跟赵云赵子龙将军交情甚厚，只要丞相您把他捉住，我徐庶凭这张嘴就能劝说子龙将军归降。好啊，元直，要是把他捉住，你能把他劝降了，这可是奇功一件。说着曹操把令旗一举，就让大将曹洪传下命令，今天老夫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，无论是谁也不许暗箭伤着子龙将军。随着这条将令往出一传，徐庶是暗暗祷告，苍天保佑，保佑子龙将军你平平安安杀出重围。其实啊，这不是三国演义的原文，这是在戏台上，你要听京剧长坂坡。徐庶说了吗？待山人救他一救。人家三国演义写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戏台上是把功劳给了徐庶徐元直，而三国演义中是曹操一眼看出赵云胯下马掌中枪，所到之处微不可当，所以他问了一声，这是何人，可惜归了刘备。这时候曹操一歪头，看见兄弟曹洪在旁边呢，你速去问来。遵令。大将曹洪立刻双足一点，当邓柯飞虎山催坐下马，掌中大刀直奔赵云。曹营兵将一看曹洪来了，曹洪这口大刀勇冠天下，这要是过去，那赵云还活吗？所以曹营兵将纷纷往两旁边闪，闪出一条道路。曹洪催坐下马，掌中刀，来到赵云面前。对面战将通名报姓，你家将军常山赵云赵子龙。曹营兵将这还看着呢，以为曹洪抡大刀得砍这赵云，没想到曹洪问完了之后拨转马头，回去到景山禀报曹操去了。不单是曹营兵将纳闷，连常山赵云也纳闷，这员战将这不是曹洪吗？他怎么问了一声走了，他不打了。曹洪回去禀报曹丞相，丞相， 这个人是刘备手下大将常山赵云。曹操一挑大指，真虎将也。曹操这才传下命令，让中军官传令，看见赵云了不许放冷箭，只要活的。中军官接令，就派了24个传令的兵，每人手里是一面令字旗。这传令的兵都骑着快马呢，手里拿着令字旗，就来回奔驰在长坂坡，手拿令字旗高声喊嚷：城下有令，不许伤着常山赵云，不许暗放冷箭，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。24个传令的兵来回这么一传令，整个长坂坡、当阳县所有的曹兵全都听见了。曹丞相说了，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，还不许暗放冷箭。这回碰见常山赵云，这仗还不好打了。你要真把他伤了，回去曹丞相能把你的脑袋砍下来。这么一来，赵云是得脱此难呐。这曹操这爱将之癖也是爱邪性了。赵云这一场杀，怀抱幼主，直透重围，砍倒大旗两面，夺槊三条，前后枪杀剑砍，杀死曹营名将50多员。所以后人写诗赞美常山赵云大战长坂坡：血染征袍透甲红，当阳谁敢与争锋，古来冲阵扶危主，只有常山赵子龙。赵云杀出重围，血染征袍，他正往前走呢，前边山坡底下突然间撞出两只人马。这两员大将是夏侯惇手下的部将，亲哥俩，哥哥叫忠进，胯下马掌中一口大斧，兄弟叫忠身，胯下马掌中一条大铁戟。这两个人听见曹操的命令了，谁都想在曹丞相面前立个奇功，俩人一商量，看见赵云了，就想把赵云捉住。要捉住赵云，曹丞相得有重赏啊。所以两个人商量好了，一前一后，哥哥在前边，兄弟在后边，前边是斧，后边是戟，两个人一起上，前后夹攻，要给赵云杀个措手不及。赵云身为大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他看出来了，好。虽然说好，赵云知道自己力不从心，因为怀疑中有公子阿斗。这时候大将忠进唰，这口大斧就奔着赵云砍来了。赵云只能用巧劲了，大枪扑噜一抖，这枪尖直奔大将忠进的手腕。忠进一扁斧子，横着往上一抹，心说你要撤枪我就变招。赵云真快呀，往回一撤枪，忠进想着你撤枪我也变招，那赵云手底下多快呀，忠进这斧子还没变过招来呢，扎，赵云这枪第二次要扎回来了，真给忠进一个措手不及，枪尖直奔他的梗嗓咽喉，噗，这一下就扎进去了。大枪一甩，这忠进就死在赵云的亮银枪下。本来这忠进终身看着赵云是个小白脸，亮银盔甲速征袍，他们可不知道那赵云这枪法绝了，有名的大梨花枪。这忠进死了，终身能不急吗？高声喊嚷：还我哥哥命来！抖手中大铁戟，使尽全身的力气，就奔着赵云身背后刺来了。赵云凭耳朵听声音，用不着回头，他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敌人的兵刃离自己到底多远了。眼瞧着大铁戟要扎上了，赵云左脚一踹蹬，右腿磕膝盖，一顶马的前肩膀，这匹马啪一转。赵云呢， 想着给身后这员曹营大将来个措手不及，一抽这大枪把敌将抽下马去。没想到他这匹白龙马转得太快了，后边中山这匹马也来得非常急，两匹马啪嚓来了个头尾相齐，赵云差点跟这中山撞了个满怀呀。赵云这时候就怕别人撞他的护心宝镜，他急忙一拧身，总算没撞上。人没撞上，可是枪跟戟就搅到一块了。两个兵刃往起一搅，两个人一压兵刃，俩人的兵器全都没用了。这兵刃是一寸长一寸强，一寸小一寸巧。这时候两个人离得太近了，枪跟戟本来是长兵刃，离得近就使不上劲儿了。赵云是急中生智，他拿左手一压这大枪，把右手腾出来，一伸手咔就把这口青钢剑抽出来了，由上往下就给后边这员曹营大将来了个丹凤朝阳，唰，把终身连脑袋带头盔给削去一半去，还给留一半呢，留一半也不成啊，这削去一半也活不了了。曹操兵将吓坏了，高声喊着：“了得啦，一块杀了呀！”这倒好，曹营兵将给赵云赵子龙唱赞歌。赵云杀了中进中身，一手持枪一手持剑，枪剑并举，人马到处是血光一片，杀死了曹兵无数啊。赵云是直奔长板桥，一边冲杀一边高声喊嚷：“曹营兵将闪开了，挡我者死，避我者生。”曹营兵将吓得是纷纷后退。赵云催马正往前跑，眼看快到这长板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在赵云身背后又追上一员大将，谁呀？刘表手下的大将文聘。文聘归降了曹操，曹操给文聘5000兵，让他引军开道追赶刘备。文聘倒是追上刘备了，没想到被刘备责骂了几句，他没敢下手。可是文聘等刘备走了之后，他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心说：“我也是一名大将啊，我为什么受辱于刘备呢？不成，我得杀回去。”所以文聘带着几千兵又杀回来了。他在长坂坡就听见了曹丞相的命令，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。文聘心中暗喜，现在赵云在长坂坡已然累得筋疲力尽，人困马乏了，我借机会捉住赵云赵子龙，就可以报刘备羞辱之仇，又可以在曹丞相面前立下奇功一件。文聘追着追着看见前面的赵云了，高声喊嚷：“赵云哪里走？”赵云听见声音，赵云可真着急了，因为赵云累不了了。回头再一看，大将文聘指挥一支精兵杀上前来。赵云心说：“我没有力气再迎敌了。”他突然间觉得怀中的公子阿斗半天没有动静了，闷坏了，死了。赵云一着急，急得通身冒汗，他拨着马头跟文聘动起手来。他可不敢打了，打了3几个回合，赶紧拨马奔长坂桥跑。大将文聘指挥兵将是死追不舍。赵云看见了，看见了张飞张翼德站在长坂桥上，胯下马，掌中大枪。赵云一声长叹：“待我谢天谢地。”翼德将军，快来助我！张飞胯下马，掌中大枪，在长坂桥上一站，听见对面人喊马嘶，炮鼓齐鸣，好多人在追赶一个人，谁呀？他看不出来了，因为赵云从头到脚连枪带马全都是血。赵云只喊他呀：“翼德将军，快来助我！”张飞高兴了，高声喊嚷：“子龙将军快走，有俺老张来抵挡追兵。” 赵云往前一催马，又打张飞的身边就过去了。张飞一捋手中的丈八蛇矛枪，再一回头看看东边的树林子，人喊马嘶，尘土飞扬，心说我今天守住长坂桥头，就靠身后这疑兵之计了。估计大哥他们已然走远了，赵云也回来了，总算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无论如何不能让曹兵过桥，就是拼一死战，我张飞也得顶住。张飞想到这儿，文聘带着手下几千兵已然追到了长坂桥前。文聘一愣，这赵云不见了，怎么换了大将张飞了？文聘看见张飞吓了一跳，再往张飞身背后头一看，身背后树林之内尘头大起。文聘心说，我的天哪，原来张飞身背后埋伏着千军万马，我还是小心为是，所以文聘就没敢继续往前追。张飞这疑兵之计还真管了事儿了，虽然是28个兵骑着马这么一趟这土，后边这马尾巴这拴着大树枝，现在跑了多少圈了，这些兵都跑糊涂，都跑晕了，都数不过来了。跑一圈28匹马，再加上这大扫帚，跑两圈就多少马呀，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，这尘土飞起来它不落下，你从远处一看就好像千军万马。大将文聘久经大敌，再说诸葛亮足智多谋，文聘他不敢往前杀呀。文聘勒马带着兵将在这瞧着，这时候曹操大将曹仁、李典、夏侯惇、夏侯渊、乐进、张辽、张合、于禁、许褚全到了。这些大将到了，身背后不少曹兵也到了，是越聚越多。曹营众战将一看，张飞胯下马，掌中丈八蛇矛枪，横眉地目，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。再往后边一看，树林子当中，这些战将明白了，里边一定埋伏着兵将，谁也不敢往前冲。尤其是大将曹仁，吃过几回亏了，倘若再中计打了败仗怎么办呢？众位将军，你们看见没有，张飞一个人敢在桥头之上，必然是诸葛亮的诱敌之计，你们看树林子之中必有奇兵，我们可不能再上当了，赶紧派人去禀明丞相。夏侯惇点了点头，对对对，马上禀报丞相。手下的中军官马上飞报曹丞相。曹操干嘛呢？还在景山上等着活捉赵云赵子龙呢。他看见赵云在万马军中所向无敌，就想着把赵云收下来，成为自己帐下的战将。他可不知道赵云已然杀出重围，看不见赵云了，曹操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可是曹操身旁边的徐庶、徐元直心说，我谢天谢地，庆幸赵云赵子龙闯出重围走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中军官前来禀报，启禀丞相，这个赵子龙已然杀出重围，冲过长坂桥，众位将军追至桥头，忽然看见一个黑脸的将军挡住去路，在桥东一带树林之中有伏兵，谁也不敢过去，认为这是诸葛亮的计谋，所以请丞相快去定夺。曹操一听觉得挺新鲜，一个黑脸大将就能把我所有的兵马挡住，好，待老夫亲自观瞧。说完之后，曹操骑着马带着兵将直奔长坂桥。下回再说。